我就觉得豆瓣是最理想的发文学评论的地方，它就理所应当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东西。我们中文系经常开学第一课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们做文学史的倾向于把所有东西都历史化，这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的时候杨慧先生说的。那是因为整体北大中文系承接了苏联的建制，然后他要培养文艺理论工作者，他要培养中学教师。这个时候我们的系主任杨慧老师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实际上是说所有的学生你好好学习，你们毕业之后要优先进入那些行当，在这个语境之下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的理解完全是反的，我以为这句话的含义是指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
所以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另一面。
各位子非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arris， 欢迎收听这期播客。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科或者文科，但其实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和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范式和内容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作为经济学的这个科研工作者，我一直很好奇，比如对于一个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在从事研究的时候研究的形态是什么，他们的阅读与思考跟我们会遵循怎样不同的方法和逻辑。那么在本期播客当中呢，我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的师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刘东同学，来一起交流上述的问题。欢迎大家收听这期播客，也欢迎刘东的做客。今天这期播客我是始作俑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自己属于对文史哲相关的领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对于科研的认识呢，主要是因为受自己的限制，所以是这个对社科的研究比较了解。那比如说在经济学里面，对吧，什么样的问题叫做研究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发论文呢，我有很清晰的认识，但是对文科其实我的这个认知就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比如说对中文系的博士生而言，你们是怎么看待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问题，什么样的成果是值得写成原创性论文发表的，这是我提议录今天这期播客最原生的这个动力，咱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聊好吧。
其实我们内部我觉得这山头也挺林立的，比如说我自己是做这个学科叫做中国现当代文学，我觉得我自己很难代表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同学，所以就是现在文史哲古代都说是这个之前都说是通才，但是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专门化的学问，所以大家关心的东西越来越细碎。那就我这个行当来说的话呢，就刚刚 Garris 说发论文，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行当还有其他的出产方式，包括就像你们也有政策分析报告啊等等等等。我们这个行当除了发论文之外，还有很重要的是写书评，是写这个文学作品的评论。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
他叫艾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就说这个现当代文学一共干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给单独的一篇小说写文本细读性质的评论。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做文学史。其实大概的那个区分就是，如果你要是你自己引的这篇文章里面，你引的大量的东西，就是引了很多很多别人的小说的这个文字，引了好多好多，然后你就围绕着这个来写，那这个就是文本分析。那如果要是你这个每一个作品你都引一点，每一个作品引一点，最后你要是把这个东西是想放到一个历史的维度上去看，或者拉条线索来看，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文学史。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新出来的小说，然后我们立马要给到读者一个引导和评论，那这样的话你写的就是一个书评。这个书评妙的地方在于你没有办法剧透，因为剧透了大家就不看了，对吧？所以就说这个引文的区别就可以看出来你自己这个三种文体的那个区别。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们的研究不管说呈现为论文还是书评还是文本细读，是说你们对另一个作者的一个文本进行一个阐发，是这个意思吗？
对，有一种研究思路是这样的。
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咱经常会面临，特别是在读书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当时做那阅读理解，或者什么语文课本里面引的这个名家名篇，然后经常网上就会有那种段子，就说什么这作者站出来说我不是这么想的，什么你这个阅读理解这么理解这句话，但我写的时候可能就是随便写的。那这里不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作者本人对于这个文本的解释权和其他的做研究的人怎么来理解这个东西，彼此之间是有可能存在冲突的。那难道说就是作者本人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做准的吗？就已经去世的咱不说，那比如说鲁迅先生不在了，那我们不知道他那话当时写的时候什么意思了，大家就各自来理解。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莫言先生还在世，那对他的作品的这个品读，那不应该是以作者本人的这个观点为准吗？
其实就最简单的话说，就是莫言其实是知道他自己最想写什么的，但是他没有用逻辑的方式告诉你。因为小说是一种很独特的文体，就是它并不仅仅诉诸于理性，它还诉诸于感性。那大概我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好比 Gareth 你今天问我一句话，答问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在我看来，第一种方式就是按照大家惯常的思路去想，就是你给我一个 A， 然后我就告诉你1234。第二种就是按照我的方式来说的话，这就是一个小说的答案。小说的答案是，那你告诉我一个问题，然后我给你讲个故事，然后你说东西在这里吗？东西已经在这里了，但是你要让我截然的把它拿出来，它就不再是那个故事本身了。它就所以两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区别。而最关键的是，对于一些小说家来说，他很难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回答，或者说是他当他写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这就是对那个最难的问题的一种最好的回答方式。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诗歌谁能理解？诗歌最好的那个理解就是那个诗歌本身。小说谁能理解？小说最好的那个理解方式就是那个小说本身。就是因为我再打一个比方，就是当莫言想要回答一个文明转换的问题，说中国古代跟中国现当代这个它的连接是怎么样连接起来的，然后当他想要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梳理的时候，那他就只能用一种形式，说我找一个丰乳肥臀一样，这样丰乳肥臀是他的作品了，说我就找这样的一家，我找这样的一家，然后他们这几个人每个人牵一个话头，然后把整个世界给你展览一下，然后我告诉你这东西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那个对于中国现代转换的这么一种回答。那这个回答莫言是没有办法用一篇论文的方式来写出来的。那小说批评家在做什么？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分是说能够用更清晰理性的语言把这些意图展现出来，表达出来，或者是说在莫言思考的基础之上，我们沿着这个问题继续往下深究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如果我们觉得他聊的是一个真问题，或者我们觉得他聊的是一个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沿着他继续思考，我们能否从理性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拓展一部分。
我听明白了，但我有两个衍生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应该是莫言写完丰乳肥臀之后再写一本我对于丰乳肥臀的思考，对吧？他写了生死疲劳之后再写一个我在生死疲劳里想表达的东西，就等于全都变成这种一加一，就是一个小说作品本身加一个这个导读读本那种的感觉，那不就能最好的去呈现，就是既保留了他作为文学家的那部分，你所说的就是如果写成论文就没有办法呈现了，必须要用小说来呈现，以及他在这个之外进行的一个诠释，就是告诉大家我在这里面其实想说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假小说评论家之手来完成后半部分的这个使命呢？这里面不就会出现误解、误读、过分的发挥，或者没能理解他的各种这个精微奥妙之处之类的这些问题吗？
对，你说的很对。所以对于一些西方小说家们来说，他们如果接受过非常强大的学术训练，他们理论上是有两套笔的。就事实上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艾柯，他就是有两套笔，他既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又是一个小说家。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一样，就即使是就比如说像 那当然大部分的作者还是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莫言，或者说是现在越来越多吧，中国越来越多的小说家是有学院的背景的了，但之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家本质上还是要靠想象力，要靠说故事，然后它是另一套笔墨啊，它更容易抵达更广大的受众，或者说是它能够更引起，或者说是更容易表达他的内心的复杂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其实会选择用小说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体现。那所以在作者这里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文体分用，也就是说他虽然掌握了两种形式两种文学形式，因此他可以游刃有余的来做选择，而不是说他说我先给你设一个迷宫，我再给你破这个迷宫，那就是小说家就没意思了。就是文学家是做迷宫的人，评论家是解迷宫的人，当然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二合一的，但是何必呢？但是何必呢？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文论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说作者已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当一本书出来之后，它就已经是一个客观对应物了，它就已经不再单独的属于你自己了。这话说着挺玄的，但实际上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吧。就咱们两个录播客。我接下来说的这样的一段话，我当然有一个清晰的意图，说我是要这样说的，但是但它出去了之后，这句话就未必是怎么样的了。放到一个公共场域之后，一句话会变成另一句话。但我不能不说，别人有解读这句话的权利，这也是文学才能激发起，就是怎么说更广大的人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不同的人他都有着那个意图的谬误，然后他才能带进来更广大的经验，才能够把这个小说变成我心中所想的那个部分，然后它才唤起了更多的东西。如果要是一个很清晰能够抵达的东西的话，小说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的，或者说它的力量就被大大的削弱了。因为小说本质上不是一个诉诸，在我看来不是一个诉诸理性来咱们两个这样聊天式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是说你在阅读的时候，我给你提供的是无数多的细节，你想得到答案 B 就被我包裹在无数的细节 ACDEFG 这里面，然后最后你找到的是这么一个，然后甚至你最后你感受到的那个，你可能觉得我是在说一个歪理，但是你就是信服我说的话，就是因为我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我讲述故事的方式，你最后甚至都忽略了我在讲什么，你就感觉到了一个就是这人说话很信服，就像听相声一样。就相声也是一种文学形态啊，就是你说他讲了什么，他最后可能什么都没讲，或者说是郭德纲想告诉你那个东西潜移默化的进了你的脑子里面，但实际上他之所以吸引你那个地方跟他的说的话没有任何关系，是他讲话的腔调和声口，这不是文学那个最有最独特的那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东西的地方。所以就对于这个迷宫来说的话，这小说家何必要自己戳破它呢？
哦，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和我们学科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话我想说什么，你读到的就是什么。如果说这之间有偏差的话，这就是我写的不合格。比如说我说它是三啊，然后你理解成这是二，那这个就是这里面我们就会认为说你这个写的人没有表达清楚你这个意思啊，就是所以说就我们非常强调在写作的时候要麻木不仁啊，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得尽可能的清晰客观，没有任何存在误解的可能性，这个论文写的就是好的啊。这个就完全是和这个是反过来的。哎，那随之而来我就有另一个问题啊，依然是承接刚才说的那个事情。那比如说莫言有一个小说出来，那理论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动笔都可以去评论它，阐释它，对吧？你可以，你的其他同行可以，那普罗大众也都可以。那在这里面，就是就这个文学评论这个方面而言，它的这个高下之别在哪里呢？就是说怎么样，比如说我写一个关于生死疲劳，关于丰乳肥臀的这样一个评论，这就是一个好的评论。那怎么样就说你这写的就一般般，或者是很差的评论，这里面你们会有这个判断的标准或者说结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就觉得豆瓣是最理想的发文学评论的地方，就是它就理所应当是一个众生喧哗的东西，然后谁觉得有道理谁就点赞，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才达成的，而且是一个刚刚形成雏形的这样一种文学评论状态，文学评论生态。但在之前呢，它是在纸媒，然后在更之前它是更其他的媒体和媒介形态出现的啊、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广播在这中间，所以它都是一个垄断型的状态。所以我比如说像我们做文学史的，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思路就是研究它的文艺机制，就这个作品这个东西的经典化是有个过程的。你以为是就莫言写出来这东西好好好，然后所有人就天然都觉得它好吗？不是的，它这个是它生产出来，不是说莫言不是说莫言先生写的东西不好啊，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它生产的这个过程，这个经典化是有很多人参与的，是有很多人参与的。在数字时代之前，很重要的方式是文学期刊，然后他建立起了他自己的这个所谓象征资本。然后开始建立一系列的声望，然后这个文学期刊推出来之后，他这本书出来了之后，出版社要运营，然后有大量的这个报纸要开始招募人来写评论，然后来给他做宣传等等等等等等。现在在数字时代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了，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典化的方式。那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些写评论的人其实是在这其中的一环。就是反正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好的评论家必须要意识到就是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写东西的时候才会有一个自省意识。不然你就红包批评家呗，你就别人给你塞个红包，我朋友的朋友，那我就吹呗。因为反正你自己是有这个 culture capital 的，你自己是有象征资本的，对吧？你自己是有象征资本的，然后你别人说话，然后你的学生都听，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你就可以借你这支笔为所欲为。那这不是没有出现的呀，我觉得古往今来各个时段都有所发生呀，而且是一个很经常性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文学评论从来是一个劈杀减精的过程，就真正能留下来的那些好的观点或者说是洞见的观点。比如说像我做文学史的，我经常会翻很多大家今天已经不读的小说，然后对于这些不读的小说或者说是现在已经被经典化的小说，那大家当时是怎么评论的，你就发现不同的人的角度进入路径等等等等等等，那能留下来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吧，这一本小说出来很多不同的人关心的角度是肯定不一样的嘛，就是你自己有什么，你心里有什么，你就能你读出来的就是什么东西嘛。但批评家有一个好处是他有一个整体的小说的地图，他其实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小说安到某这个地图的某一个位置上，所以所有人都会感觉到安心。文学批评家对于那个文学的帮助就在于我帮你看到了更多的面向嘛，就是我的这一篇评论可能在你的那个认知体系里面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在我的这个整体的框架里面，他可能是哎，你这样想一想他会不会更好呢，或者说是他没有有没有一种其他的方案呢，或者我再提示提示你这个小说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这样的一个话是不是也是可以引起你的思考的呢。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必要或者不必要，其实是一个把现在新出来的作品文学史化的这么一个第一步过程。因为这一年你知道有多少个小说当代长篇小说出来，自从90年代长篇小说热以来，整个这个文体勃兴，我们一年有大量的小说出来，这都是海量的，都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但是真正能经典化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需要他们进行筛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会有什么年度的小说榜啊，然后会有这个作者的这个批评家的评论呀、啊、其实都在辅助这样的一个经典化的历程。对，那你也不能说这个经典化的历程是错的，就相当于你们搞经济的人，你们选基金啊，不是，你们做基金的时候你们买股票，你们是不是也在帮大家进行选啊，要不然大家怎么在那个股票市场里面就怎么这些股票那有上万十万只股，这个不同的股票怎么被大家看见呀，对吧？那被大家看见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过程里面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家是这环节的一部分。
OK， 所以就是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它有其专业性的部分。你比如说我对一个小说写书评，我肯定就不能实现你刚才说的那一点，什么我在整个文学地图里找到它的这个位置，以使人感到心安，这是一方面，是它专业性的部分。但另一方面其实就是说，归根结底是时间会给我们一答案，对吧？我听你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评嘛，就着这同一个标的物借题发挥，但是最终当这个时间过去，我们拉长了来看的时候，到底是谁对这个作品以何种方式的诠释啊，最终是更成立的，那这个就是说是要靠时间来给出答案。
对，这但是你要知道，时间不是一个匀质的，时间也不是一个无价值判断的。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什么文学之所以被经典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权力过程。比如说我举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小说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欢迎，是有时代原因的。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它就是因为它好。比如说我做的这个生死场，这是萧红的一个作品。萧红大家可能印象都深刻。
黄金时代。
对，就是黄金时代里面那个就是比较独异的那个女人，然后一心要追求自由，大鹏金翅鸟云云啊。然后但你要知道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左翼作家，然后她的第一部成名作是生死场。萧红在来到上海之前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流亡者，然后他们在上海没有一点点关系，然后是在青岛的时候，他中间跟萧军一起，就是他的第二任丈夫，在青岛，然后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盲写的，盲头，然后鲁迅接了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们才来到了上海。那你说，鲁迅接他们是毫无缘由的吗？鲁迅是对所有人都善意吗？但是他们就是因为鲁迅的一个接纳，他们开始就是怎么说，敲开了上海文坛第一块砖吧。那这个东西他们是这个迅速的，这个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两本书就火起来了。这东西一方面有左翼文坛当时整体的一个加持和推动，就是他们就想要这样的东西在上海流行。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很现实的，就是这个日本的那个危机就越来越大嘛。这两本书都是写九一八事变的。那抗日危机就马上就打到你闸北了呀，马上就打到你上海了，所以在当时那样一个危亡语境下，这东西才出来的。所以就这么简单，就是今天你不把它经典化了，就整体这个左翼维持它经典的那个机制已经开始耗损掉了。但是在之前之所以它能够被经典化，也不完完全全是一个个性的原因，说这就是鲁迅个人的一个喜好。而更我觉得你在时代的那个时间的角度，这个时间不是一个匀质的概念，而恰恰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是一个充满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们今天为什么经典化莫言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有这个成分在。
呼兰河传是他写的吧？
对呀、啊、你看很有意思，就是呼兰河传在我看来明明也是一个在左翼脉络上能够被放出来的小说，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大家对于他的讨论和阐释就完全在不同的框架之下了。就是大家会讨论他的语言，大家会讨论他的儿童，写儿童写的那么童真童趣，是形容呼兰河传最典型的一个评价方式。但是那呼兰河传里面，你还记得那里面怎么写那个小团圆媳妇的吗？那里面要给这个小团圆媳妇治癫病，把这个人要塞到那个热水的大缸里面给他洗澡，一遍一遍的摁下去出来，摁下去出来，然后要给他吃这个带毛的大公鸡，等等等等等等。你觉得这适合孩子读？那有二伯这个穿的就是浑身都是破衣烂衫，然后最后一句话是有二伯死了呀，就是你觉得这适合就给孩子读？当然不是一个适合给孩子读的东西，但在经典化的历程里面，我们今天就觉得童真童趣，那是因为萧红就用儿童视角写的嘛。但是这里面又，但萧红用儿童视角的时候，他同时就有括号，就是凡是他觉得这个儿童的角度没有办法写出来的东西，他很多都放到了括号里面。那你说那个括号里的不是萧红吗？括号里的还是萧红。那儿童视角那是萧红写出来的，是萧红构造了一个东西来让你产生了这是儿童的感觉。那他这样做在当时是有他的原因的，但我们今天就觉得 OK， 这是一个儿童的东西。
所以这个视角就是你所谓文学史你研究的一种角度是吗？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同样的作品从它诞生的之日起一直到现在，在这个过程里人们是以怎样的角度去看待它和解读它，然后后人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怎么样的叠床架屋，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南辕北辙啊，那为了有这样一种冲突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是所谓文学史在关注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OK， 那我们现在就聊到了我的这个行当，就是除了刚才一直都是给他人做嫁衣说文学评论怎么怎么样，就我这个行当，我觉得你说的是一部分，就比如说拿萧红这个举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左翼文学的脉络上的，他其实并不是，如果你看四十年代的无论是茅盾对于他的评价还是谁是谁对他的评价，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那样的理解方式的，但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可能我们的理解方式就变化掉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五七十年代就建国之后，这个小说长期以来是没有那么大的关注的，但恰恰是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小说被树立为萧红的作品的第一把交椅，但在之前都是生死场，这个小说就是写九一八事变的一个小说。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嘛。对，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历史嘛，或者说是一个接受史，能折射出很多东西。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能够言之凿凿的说这个小说就是在左翼文学的脉络上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再结合萧红的生平，1940年代无论是武汉重庆香港的整体的状态，然后结合种种种种今天留下来的材料，然后我们其实能够还原一个这部作品在最开始产生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体的一个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它和哪些作品在进行互动等等等等等，然后我才能得到一个所谓的妥帖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是一个，这就跟历史研究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个真值判断，就是它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左翼文学的脉络之上或者说是延长线上写出来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当我进行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试图说一个历史事实的，这就是一个第一义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接受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诉诸于大家主观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这个我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你这里讲求真，但你求真呢，你求的这个东西好像又不是一个客观性的真，而是一个主观性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研究的不是说萧红这一章是在上海这个茶馆写的还是那个咖啡厅写的，对吧？这一章是40年写的还是41年写的，就是你所考据的真，这可能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的真。
对， 但它可能就是你最主要的不是说在那种考古意义上事实求证意义上去确认，比如说他写这一章的时候鲁迅坐在他边上嘛，就一些这种东西，而是说你是想说我从一个什么脉络上，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于是你得出结论说啊，他是在这样一个脉络上。那问题就在于你这里所谓的求真好像很难以证实或者证伪，因为我在读很多文史哲相关的书啊，特别是比如说新出的专著或者评论的时候，我发现一种常见的范式，就是说他会说你看以前人都是这么论述这个事儿的啊，我发现对吧，他在那一年其实说过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再由此延伸开去他还说过很多句这种话，所以说啊，之前大家那个叙事是不准确的，他不一定是这个样的，就是很多这个专著就都是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就是我从一个点，然后就是说之前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点，于是我再把它拎出来聊一聊。那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大家可以各求各的真，就等于是萧红的生死场什么呼兰河传到底在什么脉络上产生，可能有100种方式，无非是说你找到的这个切入的角度是说它是在左翼文学的脉络上，那可能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说法呀，那是我们各自找到了各自的真是吗？就是它是非排他的。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就是你看起来我们追究的一部分文学史研究是在就做那个豆丁之学，就做那个非常具体的考证，但很大程度上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的那个内核关心的是很主观的东西，这个主观的东西对它确实是主观的，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问题意识，这就是问题意识，就是你到底关心什么问题，你关心什么问题，在最后它你的那个材料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解读方向呢？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主观的，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这个主观又有客观的部分，你不能说它是绝对 主观的。就比如说最近的那个罗新老师出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写一个北魏宫女的，他就讲了一个北魏宫女的故事。但是他如果要是想把这个北魏宫女的故事讲好的话，他需要知道北魏好几个皇帝，历经了好几个皇帝，这人好像历经了三个皇帝，这样的一个长时间段线内的整体的时代的状况，然后宫廷发生的状况，然后他所能够拥有的那些材料，他需要有一个非常宏观的把握，然后才能够把这样一个北魏宫女的故事定位好。你觉得这跟我在就是有这么一个作品留下了，有萧红这么一个人和他的经历留下了，然后我想把萧红这样的一个经历锚定在一个1930年代到40年代很宏观的这样的一个20年的中国的无论是文学场域的变化还是中国社会的变化里面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你可能会觉得萧红的生死场或者萧红的文学作品是一个虚构材料，是一个虚构材料。然后这个那其实对于这个罗新老师来说，他的那个最核心的文本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北魏宫女的一个谁给他写的一个墓志铭，那墓志铭不是一个虚构材料吗？墓志铭也是一个虚构材料，对不对？那实际上你大而化之的话，其实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是虚构的。嗯，对。那其实在这样的史的角度来说，我不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嗯，而另一个我想对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这个行当的那个比较特殊的那个或者说看家本领，其实就是处理虚构文本的能力嘛。你要说我们这个行当就是有什么特别独特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的那个杀手锏，就是因为我们处理的东西是一个虚构文本嘛，然后我们有一套对于虚构文本的解读方式和解读的工具，无论是你从叙事学的角度，还是你从这个做传记批评的角度等等等等，你有一大堆工具在这里，所以虚构文本也不是谁都能解读好的嘛。就是你在给我的那个提纲里面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文学来说到底什么是研究，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不会问给一个学艺术史的人，你也不会问给一个学考古的人，你也不会问给一个学历史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偏偏问给学文学的人呢？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看家本领在搞这个，或者说你们这个独特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吗？你不就在问这样的一件事情吗？我们这个东西，那我在我看来，或者说是在我目前看来，我这八九年的读书经验，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是一个处理虚构文本的能力，就是你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虚构的这个东西想解开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解过程，嗯，所以它才需要一些技巧和一些手段来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小说文本会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我打一个比方，就这个东西它还是现实主义小说给你提供了无数细节，你觉得每一个都符合当时时代的那个特色，但是它就是给你提供了一层膜，就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这就是那个虚构的价值。就是当我把一个东西说成是小说的时候，它开始有赋予了一种虚构的价值。而这个虚构和现实生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虚构一定要诉诸意义，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些日常生活里的 A B C D， 你早上干了嘛，中午干了嘛，它当然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但是当你写到小说里面的时候，所有的细节你都要找一个东西坐落，或者是当它即使你觉得我们现在都受后现代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小说的熏染，你觉得无意义，无意义本质上也是一种意义。所以虚构带来的那个最大的效果其实是契诃夫说的，你那墙上挂了一个枪，它在结尾要响，就是你把所有你的生活的细节都符号化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文学这个最核心的看家本领是在符号的意义之上在理解世界。为什么说小说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他写这个东西不是信手胡诌的，或者说是他即使信手胡诌，他在别人的理解里面他也会呈现为意义，因为虚构就带来意义。这就是我说的那一层薄膜的意义，就是你看我给你一个小蛋糕，然后你看着它可能就是一个蛋糕，但当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包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还是一个蛋糕，但它又 不那么是一个蛋糕了，经过光的折射等等等等，它就变成了另一个参照系。所以这东西难道不是一个很独特的这么一个题材也好，你说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史料也好，那它当然需要一个专门的技艺来处理。那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这行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啊。那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从，我得怎么说，从因果文论19世纪下半年的因果文论，一直到20世纪，就是那些就是在讨论文学到底是什么的那些理论，都在不断的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有一个什么独特的地方啊？我们这到底在干嘛呀？他们都在回应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存在的一点点价值。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啊，正好你讲到了，其实是我很好奇的，估计你也被问过很多遍，但我是想就实质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就因为我认识的所有北大中文系的同学都会跟我说，什么开学第一课，什么系主任就会讲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等等，以及我知道就是很多研究小说的人自己是不写小说的，比如说我之前在 Princeton 参加 seminar 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来讲，鲁迅和中国就是现在这个文学的脉络传承和关系，我就问我说："你自己写吗？"他说："我不写，就是他说我没有那个天赋，写不了，我只能研究它。"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很难理解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经济学这个领域，那你要去评一个研究，或者说你要什么
你就得去炒
讨
股
论
票
一个事情，不是，倒不是炒股票，咱就比如说讨论论文，或者说一些宏观的这个政策什么的，那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就你不做，你来讨论就是民科呢，在我们看来，对吧？你说比如说我这是篇实证论文，是有数据的，你说我不懂计量，我来给你评一评这个论文，那我们就认为你这显然就是民科嘛，在这胡讲，你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怎么讲？对吧？你必须是说你也要会做，我也要会做，咱们在同一个这个基础面上，然后我们来讨论。我就比较好奇，就是当你自己不写小说的时候，你去研究它，这个不会就是说你在视角上有某种意义上的缺失嘛？就是等于你自己某个方面的禀赋或者技能点，你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它又是你研究的对象或者主体。你能理解我这个困惑吧？
当然很有意思，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比附没有那么恰当。就比如说，你比附成你做经济学的和那些经商的人，大概是作家跟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对立项，
I see. OK. 这个
对
很
吧？
有意思，我
那
想
是你经商的人，就是你学经济学，然后你懂了这么多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规律，然后你一定能做好生意吗？对吧？这跟你就是我懂了很多文学应该怎么写，或者说是文学的理论，或者说是等等等等等等，就总而言之是文学的知识，和我能否写小说，这是两个事情，对不对？但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就是这个东西在小说这体现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到诗歌文体的时候，你发现能够做好诗歌评论的人，就是大半是诗人，就是做得好的。一般都是诗人，就是在小说这儿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其实我会觉得，一个就是对于文字敏感的人，他其实是在做小说的时候，这个文体的时候，或者在做文学评论的时候，或者文学史的分析的时候，他都会更有优势，因为确实是他是一个，在我看来，文学是一个技巧，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文学是一个灰马。以马可待这样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文学这一篇长篇小说起码20万字，你设想一下你自己的博士论文有多少字，就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功夫。所以王安忆就是上海一个很著名的，我们今天中国当代很著名的一个作家，王安忆就说这文学就像做工一样，就是或者说像绣花一样，无论是你把它比成绣花还是比成做工，它都是一个手艺。它都是一个手艺，就是你怎么把这些文字一点一点叠在一起，还产生意义，那实际上是需要功夫的，是需要经验的，也是需要技巧的。那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是应该被文学研究者所掌握的，因为 你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工程师和机器的关系的话，你不就是在处理一个写作的机器吗？你在处理一个写作的机器的时候，你理所应当的应该知道它的零部件的构造，然后它的各种各样的过程。但是事实上是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或者说是作家和评论家这两个东西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兼有这个禀赋。大半的人就是只是对文字有敏感，就比如像我一样，就是我肯定不能把自己当成作家吧。因为就像我说的，这是两种能力，一种是你造迷宫的能力，另外一种是你破迷宫的能力，这不就是两种能力吗？所以兼有两套笔墨的人是挺难的，是挺难完成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我如果要是写不了迷宫，就是我没有办法造迷宫，并不代表我没有办法破迷宫，对不对？只能说我要懂造迷宫的话，我可能破的会更好，它是这个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意志上，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就是你说的，我们中文系经常开学第一课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反正我们做文学史的倾向于把所有东西都历史化，这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的时候杨慧先生说的。因为杨慧先生在那是因为整体北大中文系承接了苏联的建制，然后他要培养文艺理论工作者，他要培养中学教师，他要培养，然后他整体的那个以文艺理论为纲，就是他是001号专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系主任杨慧老师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实际上是说所有的学生你好好学习，你们毕业之后要优先进入那些行当，先不要进入作家行当。他其实是在这个语境之下其实是这个意思。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传统一样的东西，就被大家所津津乐道。
哦、OK， 这个我的理解完全是反的。我以为这句话的含义是指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
所以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另一面。我自己其实倾向于不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来继承。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中文系确实培养不了作家，或者说是作家确实是你说他依靠天才也好，依靠经验也好，他总而言之是没有办法你通过读其他的人的东西然后天然的变成作家的，对不对？但是北大中文系应该至少培养的是文学爱好者，或者说是北大中文系应该给作家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这个是我觉得就这句话应该修订的这样的一个点的所在。就是如果要是北大中文系不培养文学爱好者的话，那谁来培养这个文学爱好者呢？这是一个链条，就是这个东西从一个故事原型，或者今天我们有一个说法叫 IP， 围绕着这个故事其实有好多人都在从事相关行当的工作嘛，包括写书的人、出书的人、评书的人、改编的人，然后发现书的人，然后把书跟资本和市场打交道，策展的、策划的，然后文学的管理者等等等等，文学的教育者，这不是一整个产业链吗？那这样的一整个这样的一个链条里面，如果中文系不介入的话，那谁介入呢？我们今天正看到的就是中文系没介入，你退场了，所以大量的人在进场嘛，那对吧？所以中文系确实不培养作家，但是你可以培养写手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你可以培养评论家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你可以培养文学策划吧。你可以培养文学教育者吧，你可以培养文学管理人员吧，对吧？在这个广义的文，总而言之，我把它叫做文学爱好者吧，就是在我看来，这都应该是北大中文系要进行培养的一个任务。就是那它的口径当然不是在50年代那样的一个单一口径所能够吸纳的了，就因为今天社会如此的多元。它不再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你不可能说所有北大中文系的人出来都做学术，就是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对不对？你只有形成一个网络状的一个集群，才能大家都有肉吃嘛，就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才能大家都有肉吃，然后整个文学生态才会更健康，对吧？大概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这段说的非常好，所以我听了非常有收获。就是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啊，因为之前这个话我没有语境，我只是知道这句话，所以说我一直有一个惯常性的理解，就没有从你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去想过这个东西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前面说的本来就是我不懂的嘛，这刚刚这个点是属于就是说你本来是有这种认识的，然后你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 给这个认识之上又加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文学史的过程啊，如果你把它当成、
我们现场演示了一下那我们以播客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是不是为以后的文学史研究素材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
那在研究我吗？
对啊，当你变成被研究的标的的
时候，我这个人有多自大，我明明就是做小说评论做的非常少，我在前面花了半个小时时间在给人家代言。
我想了解一下你每天的研究或者说工作状态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每天一睁眼，从早上八点开始到晚上，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里呢？比如说你是在阅读，还是说你要想，就是溜达，然后反复去想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怎么把它穿起来，还是说怎么样？就是你所谓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的研究，你的工作的行为。和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你能讲一讲吗？
我觉得跟其他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我们的素材或者说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大家可能觉得是比较愉悦的东西，但事实上像我这样做文学史的人，我大段的时间其实要留给不只是小说了，我大段的时间是留给原始资料，就是一手资料的，比如说我做的就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对，我要去档案馆找档案材料，然后我要去图书馆翻原始的报刊，然后现在有数据库了，我要翻旧报刊。就是当我所说，比如说当我要下一个判断的时候，那肯定是要有一个抓手和一个中介的，那我不能说我看了这样的一个小说，然后我就说 OK， 那这就是我能想到的，然后我就说这东西就跟左翼文学有关，这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你是需要在大量的就是中介里面，然后你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和一个脉络里面你才能找到的。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的路向是偏历史的，那可能我的大段时间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一个做博士论文的本质或者做学术本质，不就是你自己找到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要把它镶嵌到既有的一个大的问题意识里面嘛，然后你其实是基于这个东西，然后来丰富已有的这个研究的框架嘛，就是你实际上是那个框架，在我看来其实跟做小说就写小说是一样的，就是小说需要有一个叙事的腔调，那其实是作者看待这所有事情，就他所处理的所有的材料的一种眼光，就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贴了一层膜嘛，就是那层膜嘛。然后我觉得一个稍微独特一点的事情是，我觉得就是在处理所有的虚构文本的时候，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虚构文本，其实都在逼着你训练对文学的敏感程度。我现在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好好看电影了，就是我本能的就要想到它的运镜，就这个镜头，这是一个近景镜头、中景镜头还是一个远景镜头。这是一个蒙太奇的还是一个长镜头，这是一个哪个视角拍出来的镜头，这是一个焦点打在哪儿的镜头，然后因为电影本质上是一个剪辑的艺术，它是把这东西拼在一起了，你最后要把它拆成一地碎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这个过程在读小说的时候是一样的，它也是一段一段写成的，对不对？它哪个地方有裂隙也是你需要找的，然后它这个话为什么要这样写，然后你要分析它的用字，然后你要找就是它的这个主题，然后你要想这个小说的结构是什么，尤其是一个长篇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是结构，就是大量的就几乎没有长篇小说是就是信笔胡诌的，哪怕是网络小说它也得有一个提纲，因为它怕把自己的人物写死了，就是它的人物都是有功能的，它都有一个提纲在这里。那你作为一个批评者，你又没有那个提纲，你其实在训练自己如何从一个已有的文本里面把那个提纲抽出来的那么一个过程嘛。你首先要找到那个结构，就是它到底是驱使了哪个人物，然后才达到了这样一个情节的目的，然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组合的，等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事情也在拆解。所以做就是 读所有的虚构文本，当然还有愉悦了，但其实是另外一个程度上的愉悦了，就是大段的时间你都在训练这个敏感程度。就你读西方小说的时候也在做这个事情，你读中国的小说的时候也在做这个事情，你在包括你看电影的时候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可能做我们中文系的人比较独特的地方啊、嗯，对，或者说是我自己比较独特的地方，
失去了一些爽感啊，还是
对，但它是不一样的了，就是嗯，当然各个层面你也都能感受到，就比如说经常有人问我就是好小说的问题嘛，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学中文系的人都说 OK， 你觉得哪个是好小说，然后你觉得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好小说啊，就在我看来就这个问题就是好是一个非常言人人殊的事情，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层面，这就是可以约略的比附刚才说的那个不同的层次的那个你的爽感吧，不同层次的爽感，就是最基础的你可能觉得怎么说，就这个小说觉得这个好至少至少它可以有几个维度吧，就是好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但是这个小说写出来它可以是一个就不同层次角度来评价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不能说这个小说好，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小说的写法精密或者粗疏，这个东西是我们能感受出来的，对吧？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出这个小说到底它的叙事是复杂的还是不复杂的，就你读起来费不费劲，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就这个小说到底抵达的读者多和少，就是它读者多和少。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我刚才就随便想的啊，就这三个至少有这样的三个维度吧，就是说一个作品我没有办法评价它的好和坏，但是这个作品的叙事有复杂不复杂之分，这个作品的完成度有精密粗疏之分，这个作品有受欢迎和不受欢迎之分，然后它会综合形成一个感受，然后在你这里会形成一个好或者不好的概念，这在不同的人那儿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也并不是说它这个叙事越复杂完成度越精密就是它就越好，就抵达的读者越多它就越好，这也是它这三者不兼有，这三者不兼有。就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的完成度低，一个完成度比较粗疏的作品并不代表它没有办法抵达更广大的读者，就然后它拥有更多读者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的叙事一定精密，对吧？就是它可以不兼有，而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感受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叫做好。那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他的衡量好的那个层次就丰富一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最赞成读者是自己的主人的，就是因为好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就是文学批评没有裁断权，就是文学批评你只能分析那个层次嘛，你分析的是这个作品的叙事复不复杂，对吧？这是你能分析出来的。你分析的是这个作品有没有完成作者的预期，这是你能分析出来的。你能分析的是根据历史的状态之下它有没有抵达更广大的读者，对不对？但这些层次都不是你能够断定这个作品是好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是它哪个层次上完成度高它都叫好，就可能就是在我入了这行之后就很难感受到那个比较简单的好了，就是情节意义上或人物意义上带给我的那种快乐了。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比如说叙事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品完成度的快乐，或者说是它意图抵达的那个主题的重大，然后它完成它的概括能力，然后它把这个问题化的能力，就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到快乐。
这借用你前面说的话，就是这个好也是不能被准确表达的，一旦说出来它好在哪儿，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它好等等，这个东西就被固定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实际意义上的好是那种感受性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中间是有一个 gap 的，就好像你说我什么鉴定珠宝啊，它有个物理参数什么咔我一放上去，
但是你可以说一定一样的鉴定珠宝是没有美的问题，这就是美学的问题嘛，这就是康德以来的美学的问题，美
是
一个主观客观之间
的
东西。
就我刚才理解的鉴定珠宝其实是从它那个物理意义上鉴定，比如说什么这翡翠它这个什么含翠就比那个高，对，但你说的是对的，珠宝有美的问题啊，不一定是这个质地越好的翡翠造出来的那东西就是更好看
的。所以我说那美都在读者那儿呢，好都在读者那儿，美都在用珠宝的拥有者那里，这个东西就是对，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嗯
，OK。
但你不能说好是不可分析的，好是可分析的，好是可以有这样的参照系的。那不同的参照系的维度和层次可以抵达不同的问题。